上节课哈，我们讲到这个第六颂哈，把这个颂文呢解释一下。那么在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书里面呢，他提到呢，就是第六颂啊，四法则无异，一法也无异呢，如壮不作老，老亦不作壮。这一颂啊，它跟这个三相品里面的这一颂呢是很像。我们黑板上把他们的这个颂文做了一个对比，我们请各位看黑板啊，来看黑板啊。三相品这一颂说，四法于四时，不于四时灭；四法于一时呢，不于一时灭。这旁边这个橘色的呢是青木的解释哈。这个四法就是他用这个汝做例子说，汝在汝时的时候，牛奶在牛奶的状态之下，虽有汝时，汝相定住故。牛奶在有牛奶的状况形态之下呢，事实就是牛奶的状况中，那么不予以事实灭，它不会在牛奶的这个状况之下灭掉。它有牛奶吗？它就是牛奶吗？它不会转变它牛奶的这个特性啊。不予汝时，事实就是汝时啊，灭掉，这个灭就是转变掉。虽有汝时，就它现在在牛奶的状况之下呢，它就安住在牛奶状况下，它不会有另外的状况吗？我现在是男人，我就是男人，我不会不安住男人的状况而变成女人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说，虽有汝时，汝相定住，就是四法于四时，这个四时就是汝时。我们来看哈，四法于一时，不于一时灭。这个一时就是什么？一时就是不是汝的时候啊，不是牛奶的状况之下的话，四法就是牛奶呢，在不是牛奶的状况之下，不于一时灭，它不会灭。为什么呢？不得言汝灭，因为它不是汝嘛，它非汝，它不是汝。你变化，你天翻地覆，你地震了啊，山崩了，那是你的事，跟我牛奶没有关系。你太平洋沉下去了，你阿尔卑斯山倒了，那是你太平洋阿尔卑斯山你自己改变的事情。太阳系爆炸了，跟我牛奶没有关系。你不可以说我牛奶改变，你太平洋地震了，那是你太平洋的事，跟我牛奶没有关系。所以他说，非汝不得言汝灭，你改变的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我。所以叫做四法于一时，不于一时灭。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啊，上节课跟各位讲过了，中论的思维就是什么？就是特定的时间、空间属性，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改变，它就不是那个特定的法。这里面就发挥这样一个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好，我们来看行品这一颂啊，我们看到说四法则无异，四法则无异呢，四法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它不会改变，所以老不作老啊。那么一法也不异，如壮不作老。我们来看到壮时无老，与谁为异？壮的时候他没有老，他跟谁异啊？他跟老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啊。四法则无异，这个四法呢，老也不作老，老不会再改变。我们来看哈，这个接下来是第七颂哈。第七颂的话呢，其实它跟第六颂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它也是接着这个破旧这个地方哈。这个不过呢，它换了另外一个哈，就是前面第六颂是从人的壮老来做比喻说明呢，那么第七颂呢，它是用什么呢？这个牛奶跟糯的一个关系。牛奶就是四法，糯是一法， 这里面其实它的一个推理逻辑其实跟前面第六颂是一样的，也是分四法义跟一法义来讲啊。那么上半颂是四法义，下半颂是一法义，在259页的第四行，若四法即义，汝应即是若。假设四法就此法呢，它会变的话，那么汝就应该变成了若。离汝有何法而能作一若？那么离开了汝呢，有什么东西能够作若呢？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义法，义法不义啊，他用这个离汝，他不就不是汝了？他不是汝，他什么东西来做这个若呢？他跟若没有关系了啊。好，我们看这个青木的解释比较清楚哈。我们看倒数第五行哈，259倒数第五行说若四法即义啊，我们刚刚讲也是分成两个，假设是义的话，说那么他是也是从这个顺着外人就说，好，你说四法义，那么我们看看四法义，如果四法义的话呢，那汝就是若，更不须因缘，事实不然，何以故呢？汝与若有种种义，所以汝不即是若，所以是故法不即义，它不可能同一个法会变化。四法就是这个法，它会变化，会变成不同的法，它不会变。啊，如果四法就义的话，那么汝跟若，就是因为四法它变了，汝就变成若了嘛。啊，那么汝跟若就是一体嘛。所以这里面的四法义就是一法一体有变异，那么一法就是一法有两体的变异来谈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这个青木的这个解释，他这个汝若的这个问题，他讲得很清楚，说汝与若有种种的不同，所以汝不可能就是若，所以四法不可能变异啊，它就变异就变成两个东西了嘛啊。那么一法为异的也不然，说离汝更有何物为若呢？离开了汝，请问它变化的话是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变化了。前面讲，不过它不是从另外一个东西，而是他说离开了汝，什么东西会变成若呢？因为我们知道若是从汝变出来的嘛，那你离开了汝以后，你拿什么东西来变成若呢？所以说啊，义法也不义啊，义法也不义，义法也没有变异。这个义法没有变异的话呢，这个他从离汝的角度来讲啊，好，基本上这个第七颂他的思维逻辑跟第六颂差不多啊，差不多。
我们把颂五、颂六、颂七，我们把他们的这个思想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来看哈。那么第六颂他说呢，啊，诸法有性云何异？诸法无性云何异？其实呢，这个有性无性，它就是后面的四法跟一法的关系。因为有性，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有性，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固定不会一变移。那么四法也是一样，四法的话，它就是在这个法汝在汝时呢，它就不可能改变，它就不会不是汝。义法呢，它就不是我这个法，所以它就另外一个法，就是没有法。所以有性无性呢，其实它暗指的就是后面的四法不异跟义法不异的概念。所以各位仔细的比对它的颂文，你把这个颂文哈，这三颂呢反复的读一下，然后跟这个表核对起来看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讲那个东西都是一样。而且呢，这个背后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我跟各位强调，就是说中论呢，它就是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属性之下，只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的因缘条件以后，这个法就不是那个法。那么在这样的原则、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这是一个中论一个基本的思维原则。我们接下去看后面的话呢，就是八九两颂哈，就是这个
比较简单的哈，它逻辑里面就直接的破了，因为主要的思维已经讲过了。我们看这个第八颂在260页的第13行哈，说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我们看青木的解释下来的第三行说：若有不空法，相因故应有空法。而上来种种因缘破不空法，就是不空就是实有的嘛啊。那么所以不空法没有，所以无相待呢？无相待故没有空法。我们看260页这个前面讲了这个第七颂哈，就把这个意呢破了以后，这个下面是这个空啊。这个第八颂呢，他说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他这个从相待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空法跟不空法，这个他这边是在破一个空法，就是外人呢前面破了这个相异，前面这个异呢是破这个异啊，有实法啊，那么外人执着有一个空法啊，那么他就说呢，所以这一颂是说，假设有一个不空就有一个法的话，有一个法不空，那么由不空啊再推出有一个空，那么事实上连现在一个不空法没有，所以就没有个空，就是空是跟不空相对应的啊，有一个不空所以才有空，现在没有不空所以就找不到一个空啊，所以这个颂文就很简单。我们看这个青木的说明哈，260页下来的第三行哈，他若有不空法相因故，因为相因带的关系呢，所以有空法。而上来就前面呢，种种因缘破不空法，不空法没有，所以没有相带，没有相带故，哪里有空法呢啊？接下来看哈，第九颂说。说大圣说空法，在260页上来的第14行啊，说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啊。所以最后呢，先是说明呢，我们不要再执着有一个知见啊。在前面我们讲过染可染品啊，就是就这个从这个一义来论这个相待。那么这我们现在下面要讲这个和品呢、啊和品的话呢是从相待来讲一义啊，一义呢是就法体，相待是从法用啊，前面这个然可然的话呢是从这个一义论相待啊，这个和品我们下面讲这个和品是从相待名一义哈。我们来看这个263页，我们下面讲这个和品啊。其实这个前面呢，我们讲的这几品啊，从这个苦品、这个行品到这个和品啊，这三品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一义的角度来谈的啊。等到我们把这个和品看完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把这三品的这个意义哈，再做个比对哈，大家就会更清楚哈。我们来看这个和品的这个263页哈，这边呢、啊，这个来意哈，吉藏大师在每一品都有讲这个来意哈，我们看这个来意哈，和的话呢，我们先看什么是和啊。这个和就是指就是根尘事相合，叫做和啊。所以大家看这个 上栏的倒数第八行呢说，三者呢是诸行名五音呐、五音品虽观五音空，意犹未尽呢，更就行而观简之，何意？为是六琴，上六琴品虽观六琴不可得，六琴就六四，六琴是指六四啊。那么六四不可呢，意义未尽啊，更就根尘和合求简无从，故有此品。所以他从这个根尘的这个和合啊，这个相合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一品呢就根尘式的和合呢来看，就是从五音品从六琴品乃至到这一品的和品呢，是从根尘的和合，前面的六琴品是从这个四的这种啊这种这个分别啊，那么每一品它的一个分析的角度立破的角度呢都不一样啊，它的这个直取的角度，因为众生直取的问题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节，说行品破无性五音，今破缘和根尘故，上来已破这个其实有，今破其假有啊，这个都是从这个破这个根尘。我们看下栏的第五个问答哈，说五者上行品虽破意义，看到没有，我们刚刚讲过这个苦品行品和品它都是从破意义的角度来探问题的，但是略破呢意犹未尽呢、此品中广破一切诸法意义，所以破意者呢，这一品呢破意是从何起于意。为什么这个和品会说破意呢？他说和就是根根尘和合生四，所以呢他说这个和是什么，和就是根和尘相和合，然后生起这个四。那么这个和合根尘的和合是因为有一个根和尘这两个是不同的二体，两个不同的体，所以和合起于意，因为两个不同，所以要把它们合在一起，所以合起于意，因为两个体不一样分开，所以才要把两个不同而分开的要合成一起，所以无意故，假设没有分开不同的两个东西的话，因为没有不同就没有分开，没有分开就谈不上和合，所以呢无意故则无合，所以破意啊。所以他的这个和品呢重点是在破没有一个所谓不同的分离的两个法体啊。我们看第六个，说寒士之流啊，皆为万象为意，起于惑障，不得解脱。今此品求一切法意义无从，则烦恼不起啊。这里面讲到说，寒士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话呢，都是说一切万法呢差别啊，差别不同，所以叫做意啊，差别不同，所以。那么因为有分别种种万法的不同呢，所以呢就起于啊迷惑，迷惑以后呢就起了障碍，所以不得解脱啊。那么这一品呢去推求观察一切法意义无从，就是没有不同，一切法没有不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看这个第一条哈，上栏的第一条第五行这边哈，他说若言有待有觉，就是有对待啊，有对待的话呢，
那么就不能够会于般若，不能够与般若相合，心就会不会于实相。所以今若能无待无觉，没有对待，没有觉啊，所以呢空有俱尽，使得与实相合。所以现在更破它，就是没有一个相待的法。那么明即无待觉呢，岂有何善，就没有一个相对待的啊，或者是绝对的，那么就没有和善的关系。因为有对待才会有和善，所以没有对待就没有和，没有善。因为有对待所以才有绝待啊，绝待是从对待来的。所以大品经啊，大品般若经说，菩萨习般若时，不见合与不合，亦不见应与不应。应就是相应啊，相应呢就是一种和合，就是感应的意思。因为和合才有感应啊，说乃名与般若相应也啊。所以他是整个从这个法第一条，他是从这个法的这个举这个大品般若讲，一切法是不和合的立场。那么后面呢三四五呢才具体的说明呢，这个是谈到什么样的和合，就是根尘的和合啊，根尘的和合。好，这是吉藏大师呢对这个和品呢 对这个和品提的几个总说这个和的这个意涵啊，和品啊，我们刚刚借着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来意，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下啊。那么顺便我再提一个，我们在学习这个大乘三宗啊，这个大乘的思想啊，就是唯识、欲切，还有呢般若中观以及如来藏的思想。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大乘三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学到它是怎么样分析这个宇宙的真理，就是怎么样分析这个法的这个真实性。那么从三宗对于分析法的真实性呢来理解它的这个修行的禅观的契入。这个在唯识的思想里面，各位注意一下，在唯识的理论里面呢，他对于怎么入观呢，其实唯识的思想呢是讲的比较次第分明的，次第清晰的。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比如说他在这个分析这个唯识的时候呢，他是先观察到这个一切法的不真实性，第一个啊，先观到法的不真实性。可是不真实性的时候呢，他还有这个外在的这个假象，还有这个境。然后第二步呢，他是把这个境呢转成都是由我们的色性，把这个境的色性呢、本来是色法的这个尘呢、尘是色法嘛，对不对？把这个色法的尘的这个本质啊，转成了什么色的本质，这是第二个唯识欲切的第二个理论，第二个层次。那么转成是色以后呢，这从不真实性转成是色性，还是一个外在的境界。那么再进一步呢，再把这个外在的事体呢转成是内心，就是内外无别。第一步是从实有到虚妄，第二步是从色性转到事性，第三步是从外转成内外一体。事性转成内，它还有个什么，它还有一个境界，它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个影像存在，这是内境。第四步呢就是把内境呢也把它消融掉，就是没有四境也空。最后什么呢，就是第五个，就是 因为你有境有影像，就是有能所的关系，所以内境也没有，以后最后能缘的四心跟所缘的这个影像呢也消融掉，就是能所相明。我把它写一下哈，这个结论的话，这样一个过程哈，你翻遍了唯识的所有的论点，都一样，都是这个理论啊。这五条啊，当然可以做一点点增减了哈。你有一个可以把它变成两个，细微一点也可以。基本上，它这个规则是确定的。你翻开所有的唯识的论点，都是这么一回事。我要讲什么意思呢？我要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唯识啊，它的一个修行，就是它有它的一个立论，就是唯识的理论。那么它根据唯识的理论呢，所以它开展出来的一个禅观的系统呢，它的次第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黑板上讲的这五个层次。这个层次呢，好不好修，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把这个层次呢，罗列的条理清晰啊，次第分明。那么翻过来，我们来看中观的这个禅法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很难找到，就是说有一部论点呢，讲中观的一个观察是怎么观察的，就很难找到。就没有像唯识的论点这么的清晰的一个由浅入深的次第来替我们做一个引导。那么我个人的话呢，也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呢，我们看到吉藏大师他也是讲什么，就是啊，说由论由语言文字呢入观，叫因教起观，叫中观啊，由教由正出观，叫中论，也只能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具体的怎么观察呢？这个呢，好像我刚刚强调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浅深次第的说明啊。我自己在考虑这个问题哈，我在反复的这个读这个中论的这个过程中，我在体会这个观点哈，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唯识的话呢，唯识啊，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啊，它有一个真假，有一个什么呢？色。跟四就是色心，四就是心，有外跟内，还有能所的问题，它有这么多的，就是一个不同的法的这个转换的这个层次啊，像我们刚刚讲的真假的问题。色心的问题，内外的问题，啊，能所的问题，影像的有无问题啊，这个是有影像到无影像，从有到无，从能所啊相待到能所，就能所的问题，有无的问题，影像有无的问题，从外到内的问题，色到心的问题，真到假的问题，它有这一些。什么东西呢？它还是一个什么四体？它承认有个四体的转换呢。这个所谓的真假、色心、这个内外、这个影像的有无到能所，它有个什么？它有一个所谓的四体呀、啊。这讲的这五对。能所影像的有无内外真假色心， 他们都是四的不同层次的体质，所以它可以呢，从一个四体的不同层次的潜身呢，开始分析它的转换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来思考这个什么？思考这个中观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很有趣了。中观有没有像它这边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主体呢？它是唯识。中观什么？中观就是唯空啊，中观是唯空啊，它就是一个空嘛，一切都是空嘛。如果唯识可以叫做唯识的话，中观可以说叫唯空嘛，对不对啊？就是中观以一个空作为一个一切的一个不可得，作为一个一切的这个法的这个体性的话，它连体性都不要。一切都是空。那么我们暂且用一个对比的立场来说，它有个空做一个体性的话，那么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那么唯识有这个所谓的真妄色心内外有无到能所这个它的一个体质，那么中观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呢？没有，它没有，它就是从有到空，没有，只有一个层次。就是唯识它有不同浅深的层次，中观没有，中观就是有空，有空之间没有商量的一个阶梯性的东西。那这怎么办呢？那就是一插到底，会就会得到，会不到就会不到，没办法。所以中观呢，它的这个思维呢是跳跃性的。那么这么多的虚妄东西怎么看呢？所以中观还有一个窍门，就是什么呢？他用了什么东西？他用了什么？用了生灭之间的关系，断肠之间的关系，一意之间的关系，去来之间的关系，构境之间的关系，他还是用了世间的这些什么？这些相作为什么呢？作为切入的一个着力点，这是我们在体会中观、去了解中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着力的地方，就死力的地方啊。什么东西你找不到死力的点的话呢，你就没办法进去，你就没办法，你有力出不来吗？这话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中观的话呢，它还是要从一个有到空的一个过程，它还是个有到空。虽然它没有像唯识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台阶，这么多的实力的一个层次，可是它还是有个层次，还是有一个台阶可以让我们实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无生灭一意去来构境这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就要从这样子一个关系中间的话呢，去掌握到中观他所开出的这个问题。这里面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先要理解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用唯识的层次性呢来说明了中观的层次性不是那么的细腻，不是那么的组织性。那么唯识有很多可以使力的台阶，可以让我们切进去的一个方便一个工具。那么中观呢，它就没有这么多，可是没有这么多并不代表它没有，它也有，只是没有这么细腻，没有这么多的方便而已。可它也有，有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无断肠一意去来生灭这些东西相待，就是所谓的相续因成相待这三个假。那么开展出来就是生灭有断肠一意去来，三假到八部，八部呢到所有一切万物的升起。这里面哈，我们再要提出另外一点啊， 就是为识的话呢，为识啊，它是把外在的沉静跟我们的心识呢是统合起来来运转来分析的，也就是它有所谓的色心的这个对立的关系来思考问题的。中观没有，唯是把色心作为对立的立场，中观没有，中观把色心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都是作为法来看待，这是中观的思维一个非常跟唯识不同的地方。他只问这个法有无，那么所以中观就从法的种种不同的相貌，像我们这么讲和就是一个法的相貌，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品，这个行呢就是法的什么呢，我们讲的行有四种，就是一个法的流行，它的一个前后的生灭相。我们前面讲过生灭三种相，讲过去来相，讲过因缘相，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中论的话呢，我们从和品、从行品、从去来品、从三相品、从然可然品、从因缘品，这些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中论呢、它是就法的，也是就法的这个什么呢，一些特殊的代表性的一些相上面来观察这个相的有无，这个相的有无啊，这个相的存在与否。那么为什么要观察这个相的有无存在与否呢？关键点的嘛，就是因为这个相的有无呢，就是我们有情我们凡夫执着的那个关键，那个枢纽处。他要观察的那个有无处，比如说我们从三假相待因成相续，乃至于说生灭断常一意去来，从三假到八部，乃至说我们现在讲的苦品、和品、行品，它的一意的对立的对待的关系，其实它都是法的一个什么，我们有情凡夫的一个直取的一个直取点上面。我们有情凡夫呢，在宇宙中间直取了很多很多虚妄的假象，而这些虚妄的假象呢，互相的交错重叠，就建构了这个山河大地的一切万物。所以呢，中论就不必这个繁琐，不必这个复杂的繁复的从这个我们所执着的这一些代表性的执着的这些相貌，我刚刚讲三假到八部，乃至到行品、苦品、和品这个一义的这个过程，乃至一切的差别相，三假八部道，所以一切的差别相呢，它都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执取，虚妄的执取。这个虚妄的执取呢，我们举几个代表性例子给各位听啊。这个旋火轮啊，各位知道这个旋火轮啊，这个香头有没有啊？香头点一根香，对不对？我们转个去，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虚假的一个火的红的一个圆圈出现，对不对啊？是不是？有没有一个红的圆圈呢？没有，其实只有一根一个点，对不对啊？可是因为这个香旋转的速度很快以后呢，我们的视觉错误了，我们就看为有了一个圆圈出现。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在火车站上的时候，我们的火车停在火车站里面，
我们看这个地方说，哇，怎么我火车开了，时间还没到，怎么火车开了？不是，是旁边的火车开，我们以为我们火车开了，对不对啊？其实我们没有开，是因为你看到旁边的开，你以为你的开了，对不对啊？我们才有这种错觉，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举这两个例子就说明呢，这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啊，它造成了我们的认知上面的差别。这个物体的移动的这个速度，听懂我意思吗？我们刚刚讲两个都是速度的问题，有没有啊？听懂我意思吗？啊，这个旋火轮跟车火车的开动啊，火车开动也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两个速度的问题的话呢，说造成了我们的错觉，我们认知上错觉，我们认为，哎，那是有一个旋火轮在那边，有一个火轮在那边，我们认为车子火车在动了。所以呢，我们认知的时候，当下我们认为这个认知是对的，我们取得这样子的认知，事上面是错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依意乃至所谓的去来啊，或是断肠生灭，这一切的万法都像是旋火轮，像火车移动一样的呢，是我们的错觉，我们的错觉所认知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火轮，我们认为有个火轮，火车没有动，我们认为动，乃至一切万法，它的动转，它的有无，都跟这个旋火轮跟车子火车动是一样的道理，是我们的错觉。这个错觉呢，在佛法上面的名词就是什么？就是叫做虚妄执取，就是妄执分别，就是虚妄分别，虚妄执取。那么中论的话呢，它就是替我们分析这一个虚妄的分别存不存在。所以就是说呢，这个中论的话，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中论的话呢，它在分析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分析这个没有一个所谓的和，而我们错觉有一个合相，其实就像是旋火轮，没有一个旋火轮，哎，我们意识到没有一个旋火轮，哎，我们意识到车子没，火车没有动，是旁边的车子在开了。其实呢，它的道理是一样的。中论呢，中论它要处理的是什么东西呢？它要处理的是一个法的真实跟虚假的一个问题，真实跟虚假的问题，真还是假的问题，它只处理这个问题。真实虚假就是有无的问题，它只去分析这个法的有无。那么当它分析出来这个事情的真假有无以后，就决定了我们虚妄的执取、虚妄的分别的成立与否了。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假以后，你不执着虚假，这个时候心就清净，这就是达到中的观点的。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中观的话呢，其实它背后还是有一个所谓的分别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妄执。只不过是说呢，中论它要破一切，所以它不讲你破以后的那个智慧，它不提这个东西。妄执破掉，虚妄的执取破掉以后，没有了虚妄的执取，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相应于真理的智慧，那就叫做没有虚妄分别的智慧，那叫无分别智。
可是中观的立场他不提这个东西，他扫荡一切，所以他连无分别智他都不随便的提出来。般若经也有讲无分别智，可是他不把他站在这个立场来承认他的存在，他只扫荡说一切法不真实以后，你能够认取这个一切法的不真实性，就达到了中观般若的这个智慧，这就是般若，这就是中。所以我们在读中观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中观的这个理论分析中间能够抓到，能够体认到它是怎么切进去，把我们的这个观的智慧呢，把它引发出来的这么一个着力点，这么一个什么实力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在解读中观、读般若经的时候要反复去留意、反复去思维的一个要点。好，我们先到这边哈，这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